今朝早我哋进入一个新嘅讲道系列，叫做联性。喺呢个系列里面咧，我哋会讲到三个彼此相关嘅话题，就系身体啦 （body）、性别 （gender） 同埋性 （sex）。喺呢三个话题，对于今日嘅家长咧，真系好烦恼啊！以前咧，即系可能系讲紧十零年之前咧。当牧者去讲性嘅话题嘅时候咧，最急需要处理一个问题咧，系一个男嘅问题。我哋太过轻易去放纵情欲啦，我哋嘅生活太过随便啦，个社会嘅风气系滥交啦。十年前如果我哋上台讲到嘅时候咧，个题目多数就会系男性。十年之后今日咧，教会要处理一个比男更加差嘅问题，就是一个乱嘅问题。太多唔同嘅主张，太多嘅叙述话俾我哋知，我哋嘅身体应该系点，我哋嘅性别应该系点，我哋嘅性应该系点。冇人会諗过有一日社会嘅常态个 norm 会系你鍾意做男又得，你鍾意做女又得，你鍾意中性都得。你可以今日话自己系一个男人，你喜欢一个女人。听日你话你自己系一个女人，你喜欢一个男人。一个月之后你忽然觉得我都是想做一个男人，但是我现在只是喜欢男人。再过多一个月之后，我忽然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但我只是喜欢女人。那到底其实你是哪个？你究竟喜欢什么呢？那个答案就是没什么所谓的，总之你喜欢就行了，总之你讲了出来就行了。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同学就应该要明白你、尊重你和包容你。今日社会上面有太多这些的 false narrative， 虚假的叙述在这里流传着，冲击着我们的少年人，影响着我们的小孩子，令到他们觉得很 confused。对于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说很担忧之外，同时间也都感到无所适从。到底跟随着社会那一套讲着无限包容是对吗？还是找着一些比较老土、比较保守、较为传统的立场是对呢？有时我们自己都不应该，不知道应该怎样部署。在这个系列里面，牧者就想回应这个关于 body, gender 和 sex 的混乱。我们采取的进路就会是，首先我们会点出一些 false narrative， 究竟怎样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就会讲一个圣经的叙述 ,the biblical narrative。个 biblical narrative 到底是讲什么呢？第三，作为家长、作为导师、作为朋友，我们可以怎样跟我们的少年人、跟我们的青年人来到去沟通，让他们明白到圣经的叙述为什么是 make sense， 为什么是更加吸引的一个 alternative。 今早第一堂我们会先由身体那里开始讲。在今日社会里面流传着两个关于身体的叙述，是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第一个叙述呢，就是你的身体定义着你的价值， your body determines your worth。 意思就是说，你的存在价值是由你身体的特征来到去决定的。譬如说你的样貌、你的身材、你的体重、你的肤色、你三维的数字，是决定这个世界怎样去看待你和怎样去接受你。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女仔样子甜美，身材五尺六寸，体重110磅，有健康的身材，有一把长头发，加上幼嫩的皮肤，再加上一个自信的笑容，其实他都不用说话，他就赢了全场的 like 了。嗱，不是我偏心啊，你有嘢可以参考的，你试下上他 IG 啊，你试下上他的 TikTok 啊，你 check 下佢有几多个 follow 啊，你睇下佢有几多个 like， 你睇下佢嘅 view 数，你睇下啲人留咩言俾佢。如是者，社交媒体就係不断地去强化呢一个虚假嘅叙述。世界係按住你嘅身体，按住你嘅样貌嚟到去认识你、量度你同埋接受你。於是乎，你又諗下喺另外一边厢，有另外一个女仔，她的样貌普普通通啦， 身材麻麻地啦，高又唔系好高，重又觉得好重，皮肤又唔系好靓，你估下佢会点样睇自己啊？嗱，佢一定唔会有 follow 啊，佢唔会有 like， 佢唔会有 view 数，因为佢根本就唔会 post 嘢上网。佢嘅价值会系点咧？佢会同啲咩人比较咧？佢嘅自我形象会系点嘅咧？2024年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做了一个嘅调查，对象是少年人。个研究发现，在21000个嘅受访者当中，有55%嘅少年人是不满意自己嘅身材。个问卷其实几有趣的，你都可以玩一下噶。嗱，你见到上面嗰行咧，你见到上面嗰行咧就是男仔啦，下面嗰行就是女仔啦。每一行咧都有8种唔同嘅体型嘅，即系由瘦小一路排到去比较丰满。条问题就系、你觉得你而家嘅体型系乜嘢？而你心目中理想嘅体型系乜嘢？而中间有几大嘅落差？有35%嘅人系觉得自己太过大份啦，多数系女仔。有20%的人觉得自己太过瘦小了，多数是男仔。研究同时发现，这个不满意的程度呢，是跟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成正比的。即是说你越花得多时间在个社交媒体上面，你就越对自己的体型不满。那你说55%不满意都不是很多啫，都起码有45%是觉得自己满意啊，是不是？但是你没有忘记，这个研究只是说体态，未计样貌、皮肤、头发、身高、体重，未计你其他身体的特征。你想象一下，如果计完刚才那些东西之后，有多少人还会满意自己的身体？社会的叙述是说给我听，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少年人，尤其是可能是女仔，是喜欢自己、满意自己、接受自己的。第二个在社会上面普遍流行的叙述，就是你的身体是一件满足欲望的工具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开心，如果你想满足，如果你想减压的话，最理所当然的途径就是透过你的身体来到满足你的需要。譬如说，煲多点剧啊，煲煲剧好减压的，你不如成个 weekend 留在屋企，足不出户一次过煲晒16集，完全忘记晒所有你翻工的压力。仲有啊，碌多啲电话，打多啲机啊，你不停咁碌，不停咁打，你就会不停地喺感官上面接受到刺激，于是乎你嘅身体就会制造更多嘅 dopamine， 令到你觉得好开心。出去食下嘢啦，不如去食下 omakase 啦，对自己好啲啦，去打边炉啦，放题啦，60蚊任点任食啦。食完之后我带你去食甜品，然之后再饮杯杨枝甘露10蚊杯包你话好饮。除了观感上的满足，除了肚腹的满足之外，我们的身体还有另外一样满足的，性满足。不要问那么多。不要问关系的问题，不要问道德的问题，不要问有没有将来的问题。只要这一刻是你情我愿，大家就来一次快感的交易。社会的叙述就是，只要你想起，只要你想，只要你需要的话，你的身体就应该配合你。社会一定全力去配合你，会不断不计成本地制造更多的新产品、新的服务，来到满足你的食欲、满足你的情欲、满足你的拥有欲。于是者，这里就有两个在社会当中最盛传关于身体的叙述。你的身体是定义在你的价值，如果你的样子漂亮，你的身材好，你够高够瘦的话，这个世界自然就会爱你多些，接受你多些。第二，你的身体是一件满足欲望的工具，最快最直接令到你开心令到你满意的途径是透过你的身体。只要你满足到你身体的需要，就是满足到你的需要。不要说小孩子在成长当中会被这些虚假叙述来洗脑，即使我们 大人都好啦，有时我哋都会不经不觉地相信咗呢啲叙述都唔知，因为我哋本身冇另外一套更加好嘅叙述嚟到抗衡呢啲嘅谎话。今朝早我想俾一套圣经嘅叙述俾你，一个 biblical narrative。我希望你听完之后，你对于你嘅身体会有另外一种嘅睇法。如果你有电话，如果你有笔记簿的话，我鼓励你拿出来抄 notes， 因为我会很浓缩地将圣经讲关于身体的叙述跟你讲一次。如果你不抄低的话，我觉得你听完应该等于没听。所以我提一提你，我会讲三点的，你可以拿定笔出来抄，或者你拿相机出来拍。第一点，你有价值，人有价值不是因为你的外表，不是因为你的样貌、你的身材、你的体重、你的肤色、你的头发、你的衣着、你的装扮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当日撒母耳先知去到耶西的屋企，要高立他其中一个仔做未来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第16章，于是乎七个仔一字排开在撒母耳面前。撒母耳走到耶西的大仔前面一看，哇，他的心跳一跳，哇，这个肯定是耶和华将要高立的君王。第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不要见到他的高大的身材，因为这个不是我拣选。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表，耶和华看的是内心。结果七个都不是，选了第八个大卫，最小的那个，一个会追随上帝心意的人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人的价值不是来自他的外表，那是来自什么呢？诗篇139篇诗人说，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隐密处被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弟兄姊妹，你有价值是因为神创造你的。当你还在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没人知道你生出来的样子会是怎样的时候，当你还未有 IG account， 未有 follow， 未有心心，未有人留言给你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你、认识你、塑造你，还有给了个 like 你。诗人说，我感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他想说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可以怎样由无变为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可以由不存在变成存在，怎样由一个胚胎成为一个胎儿，然后生出来之后成为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有手有脚，可以喊可以叫，又懂得啜奶，懂得睡觉，然后一路长大，慢慢学会讲说话，学会思考，懂得表达情感，还会跑跑跳跳。我不明白啊，我只能够用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欣赏的心来到赞叹这个身体真是奇妙可畏。第十五节，我在地的深处被塑造。被塑造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讲 knitted together， woven together。 我不明白神是怎样做我的，我想象就是好像一个手工精湛的裁缝那样，将我将它的设计很细心地剪裁出来，每一个 pattern， 每一个细节都是它逐针逐针地缝印上去。我珍贵不是因为人家怎样看我，怎样定义我的价值，我珍贵是因为未有任何人看到我之前，神已经在他脑海当中想起我，然后他在我妈妈的肚里面将这个设计一针一针这样缝印出来。我珍贵是因为神里里外外地认识我。 In fact， 神不单止里里外外地认识我，神是从紧古到永远地认识我。他认识我的过去，认识我的今天，认识我的未来。人地睇我，今日你睇我是睇到眼前的我，但是神睇我是睇到一个永恒时流里面的我。即使我的身体去到有一日会衰残，会生病，甚至会死亡，神已经预备了另外一个身体给我，一个更加美丽的身体，一个强壮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永远可以与神同活的身体。神是这样这么全面地来到去照顾我。即使来到有一日我自己转牛角尖，我说我好讨厌我的身体啊，你不要跟我说我身体有几好啊，我觉得自己好丑陋，好污秽，我好多罪，我的思想好黑暗，你不知道我想什么，你不知道我离开过神几远，你不知道我做过几多得罪神的事，我不配神珍惜我咯。是啊，你说得对啊，你真的不配啊。But it's not up to you.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留下他的宝血，买赎了你的生命的话，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今朝早我有一个好消息给你。神今日看你，不单止是见到你，神今日睇你是透过耶稣基督去睇你。当你接受了耶稣是你的救主之后，你好像穿了件新衣服样，你是披戴住基督，从今之后神看你是透过基督来到看你。你几不喜欢你自己是一件事，但是个真相就是神爱你就好似佢爱基督咁样，佢珍惜你就好似佢珍惜基督咁样。你美丽，你清洁，系因为你披戴住基督，耶稣嘅宝血覆盖住你。所以即使有一日你忽然间觉得你好唔鍾意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几唔好都好啦，神喺基督里面仍然珍惜你，接纳你。同埋爱你，呢个就系个 truth。所以综合翻嚟，第一点就系你有价值，唔系因为你嘅身体特征，你有价值系因为神认识你、创造你同埋拯救你。神创造你，所以佢里里外外地认识你。神望见你。他不是只是望着这一刻的你，他同时望到昨日的你、今日的你和明日的你，在个永恒的时流里面他见到你。神救赎了你，所以他不是按你的本相来到看你，而是透过基督望见你的圣洁和你的美丽。世界没有法子去 overrule 神怎样看你，甚至你自己亦都唔能够去 overrule 神喺耶稣基督里面佢俾你嘅恩典同埋大爱。第二点，既然神认识你、创造你、拯救你，咁个 implication 系啲咩呢？神嘅目的系啲咩呢？神期待同你开展一段爱嘅关系，一段与圣洁嘅神匹配嘅关系。保罗当日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要处理一个关于身体的问题。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盛行着一种的思想，就是耶稣已经应许了我将来有永生，所以今日我怎样生活其实没什么所谓。身体只不过是一件不重要、不属灵的工具来的。身体只不过是暂时性、过渡性的，和我的灵魂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可以视它为一件满足欲望的工具。我喜欢用我的身体来到花天酒地、醉酒狂欢、放纵情欲，这个跟我的永生没有关系的，跟我的灵魂没有关系的。只要我相信耶稣，只要我继续回教会，只要我有属灵恩赐，只要我懂得讲方言， 我就是一个属灵人。你很难想象到有人这么 twisted 的，但是你同样很难想象到今日仍然会有基督徒看他的身体是一件满足情欲的工具。保罗要更正这种的想法，于是乎他就跟教会说了，你们中间的人这样说，他说口头禅来的，什么事我都可以做，因为身体只不过是一件过渡性的工具来的。但我告诉你，不是你做的事全部都有益处的。你们说的嘛，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但你要记得，当你放纵你的身体去满足你的情欲的时候，你的情欲就会翻转头来到管辖你。你们成日说的嘛，食物是无非为了肚腹，肚腹制造出来不是又是为了吃东西，神创造身体又创造食物，无非都是等我享受的，到头来到最终身体又会没有，食物又会没有，那就好咯。保罗说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你的身体不是要来给你满足情欲的，而是要来尊崇主，荣耀主。 The body is for the Lord。同样，主在十字架为你死，不是为你的灵魂死那么简单，主是为你的身体死的。 The Lord is for your body。 将来复活更加不是灵魂复活，是你的身体复活，好像主耶稣的身体复活那样。所以今天你的身体是重要的，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你不可以再好像以前那放纵情欲了。跟住第十九节的重点就来了，OK？ 你间住你的圣经。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Do you not know that your body is a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within you? Your body is a temple.我想将这句说话的重量和你去解释一次。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我们一见到我们就会避开的，是吧？因为我觉得它很闷，很不关事。譬如是什么经文呢？譬如就是建造会幕、起圣殿、各种祭祀的仪式。哇，真是又长又沉，是吧？哇，圣殿的根基要有几长、有几阔、有几高。那些长廊呢要有几长有几阔，要起几多条柱，每条柱要有几高有几阔，要有起几多层楼，每层楼要有几多间房，每间房要有几大，上上落落那条楼梯要是什么形状的，建筑物哪一部分是要用石料，哪一部分是要用什么木料，到底用香柏木啊，用松木啊，还是用橄榄木，哪个位置要贴上精金，内殿里面的墙要用什么雕刻，外殿的墙要加什么雕刻，要起多少道门，开多少只窗，每只窗的大小是什么，天花板要镶什么上去，地板是应该怎样铺，每一个细节都巨细无遗。这个只不过是做建筑物做。另外还有整个祭祀仪式的配套，那个铜坛是要怎样做的，个铜海是要怎样做的，个洗作盘是要怎样做的，要有几多个灯台，几多张台，几多个金碗，每一样东西要摆在哪里，是极其仔细的。连个锅，连个铲，连个汤羹，连把铰剪都要用金做。你要点灯的话用什么油来到点呢，由几多点点到几多点，整个照明的系统怎样操作都有说明。这个只不过是圣殿里面的物件，圣殿整个圣殿最重要的一件事都还没告诉你，就是看守圣殿的人。祭司服饰的设计用了整张圣经来到去描述祭司的装束，包括个胸牌、以弗德、外袍、内袍、个礼冠、腰带、头巾，每一个部分都有七至八节的圣经来到去描述 down to 一粒柳和一条线。哇，这个衫的这一部分要用一条金色线、蓝色线、紫色线定是朱红色的线，都有一个很清晰的要求。 整个圣殿里面最靓最宝贵的设计是在祭司件衫那里。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翡翠、玛瑙、紫晶、碧玉，全部就镶晒在个祭司的身上，祭司的胸牌上面。你以前读圣经呢，全部跳晒是不是好嘥料的，是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一个咁庞大嘅工程，一个咁小心咁细致嘅设计，系为咗乜嘢？圣殿嘅设计到底系想表达啲乜嘢？旧约里面有一节圣经咧，我觉得系好 capture 到嗰个圣殿嘅精神，就系、是、出埃及记第28章第40节，讲到祭司嘅服饰。神同摩西讲，你要为阿伦的儿子，即是祭司，你要为祭司做内袍，为他们做腰带，又为他们做头巾，使他们怎么有荣耀有华美。 You shall make them for glory and beauty。 你要把这些给阿伦和他的儿子的祭司来穿上身上，又要高抹他们，安立他们，把他们分别为圣，好使他们可以作我的祭司。原来祭司服饰的设计和整个圣殿的设计是一样的，就是想传达三个的信息，三个的素质，就是荣耀、华美和圣洁。所有的根基，每一块的大石，每一条柱，所有的雕刻、木材、金器、银器、铜器，各种的宝石、各种的碧玉， down to 一粒纽同埋一条线加起上嚟，就係想表达荣耀、华美同埋圣洁。Glory, beauty, and holiness。无数嘅资源、无数嘅人力、物力倾倒喺呢个殿里面，就係、是、要表达荣耀、华美同埋圣洁。好啦，保罗同哥林多的信徒讲，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里面的圣灵的殿吗？ Your body is a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保罗是破天荒划时代地将整座耶路撒冷圣殿的精神一套就套了入去你的身体上面。正如耶路撒冷的殿是神临在的地方，你的身体就是神临在的地方。如果你知道圣殿是 suppose 反映着神的荣耀的话，那你也都应该尊重你的身体是要来反映神的荣耀。你们不是属于自己，即你不要经常跟我讲我身体是我啫，我中意点用咪点用咯，冇人管得到我噶。总之我而家又唔系伤害紧人，我又唔系做紧啲伤天害理嘅事，其他人就唔应该点管我点样用我嘅身体。你错啦，保罗话你嘅身体唔系属于你嘅，点解？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所以务要用你嘅身体嚟到荣耀神。正如圣殿的存在是要来反映神的荣耀、祂的华美和祂的圣洁，今天我们的身体作为一所殿，同样是反映着神的荣耀、祂的华美和祂的圣洁，而不是你喜欢怎样用祂就怎样用祂。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承接着第二点再讲下去了。当你愿意顺服这一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心意来到活的时候，你里面自然就会生出一份非凡的美丽，一份持久的美丽，一份令人好想认识你更多的美丽。是化妆化不到出来，是整容做不到出来，是你瘦身瘦不到出来。这份的美丽是不会随着你的年纪而消逝，是不会因为你生产就走样。这份美丽是源于内而形于外，这份美丽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这样的美丽？人们问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样体？ 你说呢？基督徒有没有样态的？当然有啦。Most certainly。即如果有一天有个人走过来跟你说，啊，无论横看怎么看我都看不出你是个基督徒，啊，哇，你真的应该觉得是奇耻大辱，啊，你真的应该回家跪在这里认罪悔改，啊。假如有一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一个不是很熟你的人无端走过来跟你说，啊，John，啊，我估你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你应该开心，啊，你应该感恩，啊，因为有人见到你，有人见到你的美丽。那你问牧师圣经哪里讲，啊，有加拉太书第五章，啊，保罗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就一定不会去满足你肉体的私欲。你只要肯听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离开那些情欲给你的限制。这都不独止，啊，如果你尊重你的身体是圣灵内住的殿，你好好地去看守它的话，慢慢圣灵就会更新你内在的生命，圣灵就会带动你去生出一些你本身没有的东西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self-control， 是你化妆化不到上去的，是你整容不可以加上去的，是你瘦身瘦不到出来的，不单止不会随着你的年纪而消逝，反而是随着你和圣灵同行的日子是越来越丰富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要的不是你Facebook 上面有几多个 like，IG 嗰度有几多个 follow 啊？基督徒要嘅系你能够散发出一份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嘅平安，一种与耶稣基督同行独有嘅喜乐，一份非人性能够解释到嘅恩慈，一种坚决唔与黑暗妥协嘅良善，一份可以承载苦难的温柔，一种可以收放自如的节制。 Imagine 一个被圣灵不断更新的人可以活出一份几美丽的生命，一个几吸引人几超凡脱俗的生命。来到最后，当我地听完咗呢啲来自圣经对于身体嘅叙述嘅时候，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导师，作为一个朋友，我哋可以点样同我哋嘅少年人去沟通，以至到佢哋睇得见一个与世界不同、比呢个世界更好嘅叙述呢？第一，当你每一次行到去块镜前面嘅时候 ，instead of 去挑剔 ，instead of 去苦恼 ，instead of 去数算镜里面的人身上面的缺点的话，不如你学下去感恩。你试下欣赏神做了镜里面的人那个奇妙的设计。你试下去提醒你自己 I'm wonderfully and fearfully made. In fact, 不如你将诗篇第139篇黐咗在你块镜上面。我在隐密处被造，神将我剪裁，神将我缝印出来，我未成形的身体神的眼睛一早已经看见，当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到一日，已经完全写了在神的册子上面。每一个朝早你一起身，第一样见到望到块镜的东西是神话给你知你是哪个，不是你身上的瑕疵和缺陷。你见到的 suppose 是神一个奇妙的创造和设计，神深深地去认识你。而家长我是讲你，家长我是讲你，我不是讲你的孩子。即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接纳你自己，如果你都不能够肯定你自己的价值，你从何开始告诉你的孩子他的价值在哪里呢？ 如果你都是经常挑剔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你经常都批判你自己的样貌、身材、体重和肤色的话，过于你去欣赏和去感激神奇妙设计的话，那你的 model 就是你的教导咯。你不用想可以怎样改变或者纠正你的仔女啦，改变他们对体态 的看法啦，因为你一举一动已经出卖了你真正的看法是什么。除此之外，家长要小心的就是怎样去评论仔女的体态，就是要很小心地说仔女的同学他的体态是怎样，即使你不是讲他，你讲他的同学而已，但他都听到的，他都会记住的，爸爸妈妈什么对在爸爸妈妈心目中什么是好，什么是漂亮，什么是有价值。如果一家人坐在看电视，在看 YouTube， 在看 IG 都好，小心怎样 comment 那些演员，那些 YouTuber 他们的样貌，他们的身材。当然我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讲，完全不表态，反而是更加在意地去讲些什么。这里是有一个很 subtle 的位置，你是可以将圣经的叙述在那些机会那里讲出来。第二，我相信没有一个家长是想 raise up 一个少年人，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跟谁做就跟谁做。没有一个家长会希望自己的仔女在成长的时期养成一种放纵私欲的习惯，喜欢打机，打几多机就打几多机，煲几多剧就煲几多剧，碌几耐电话就碌几耐电话，夜晚出去落 club 落几耐都得。没有一个家长想自己的仔女是这样样，只是想着自己生活得很自我中心。个问题是，你除了劝他，除了不给他，不准他之外，你还有什么正面的方法可以教导他呢？其实都是回转头问你自己的。那我呢？我有没有尊重过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呼召我去看守这所殿，以至这所殿会跟耶路撒冷的殿是一样， down to 一粒纽， down to 一条线，都是要来反映神的荣耀、神的华美和他的圣洁。在这里其实父亲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一个传统家庭里面，父亲往往扮演着的就是一个一家之主的角色，By default 他是仔女 look up to 的一个对象。父亲很多时的责任就是做带领，在传统家庭里面他是做管教，他是管理家的资源，家怎样花钱，有没有出街吃饭，有没有去旅行，买不买新车，换不换得电话，搬不搬屋，所有东西都跟父亲有关的，即是要得到父亲的计划，得到他的批准。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最好的位置，父亲去 demo 一样东西。弟兄，如果你要在这堂道里面拿走一样东西，我希望你拿走这样东西。活像你都有个老细。Live as though you have a boss。当然我不是说你公司有个 boss， 是不是？你当然有个 boss。我是说你天上都有个老细。你既然是一家之主，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都要跟你的老细交账。所以当你去做决定，当你去做带领的时候，父亲要 demo 一样东西，就是喜欢不是你唯一的考虑。啲仔女开不开心不是你唯一的考虑。有没有钱买那样东西，贵不贵，买不买得起不是唯一的考虑。个潮流兴唔兴唔系唯一嘅考虑，同事同学有冇呢样嘢唔系唯一嘅考虑。一家之主喺屋企里面 demo 最重要嗰样嘢系乜嘢？一个敬畏神嘅心，一个信服神，一个配合神嘅心。我哋有钱，我哋买得起，我哋食得起，我哋玩得起，我哋住得起，但系神系咪想我咁呢？神想我怎样去管理我的金钱呢？我怎样做好一个管家的职分呢？男人在一个屋企里面 suppose 是理所当然去示范这样东西。一家之主自己都有个主。 而当你持之以恒地去示范，并且作出适当的解释的时候，少年人很自然就会 pick up 了一样东西，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不是自己想就得了。有些东西爸爸想都不得的。爸爸想睡觉，爸爸想打机，爸爸想自己出去玩，但是不是想就得的了。因为爸爸的生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爸爸的身体不是属于他自己的，爸爸是属于主的。弟兄啊，你去示范这件事，你去示范比起我作教导更加 powerful 一千倍。如果屋企的父亲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妈妈就要 step up 去示范这个角色，怎样用我的生命，怎样用我的身体，怎样用我的资源来到反映出神的荣耀，神的美丽和圣洁。最后一份非凡持久和吸引人的美丽是不可以化妆化到出来的，是不是可以整容整到出来，不是可以瘦身瘦到出来。当然我没有叫你不修天科，又不梳头又不洗面的回教会啦。我是讲紧有一些的靓是扮出来的，有一些的靓是散发出来的，而两种的靓是一个层次上面的分别。有一种的美丽是会随着我们与圣灵同行而变得越来越吸引，不会因为我们的年纪退色，不会因为我们的生产就走样，是不能够在这个自然的世界里面找得到一个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同行，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就是一个美丽的生命。家长，当你的子女小的时候，你是很紧张要带他学游水，带他学跳舞，带他学弹琴，学中文，每个周末每个下午你都很充实的，我自己都过过一些这样的人生。但我建议你做多一样东西，在他小的时候你开始为他找一个生命的导师。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来的他会不听你说，他会宁愿找一些你都不识的人，找一些他自己的朋友说。你要为那一天做好准备，稳定一个生命的导师给他。你现在很热心帮他找足球教练，找他中文老师，弹琴老师，好的。但是千祈千祈不要不帮他找一个生命的导师。最好早点找，早点识，建立定个关系，到个年纪来到的时候，那段关系就随时预备好结见。怎么找？怎么找？你看看你周围，一份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平安，一种与耶稣同行独有的喜乐，一份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仁爱，一种非常你能够解释到的恩赐，一份不会与黑暗妥协的良善，一种能够承载苦难的温柔，一份可以收放自如的节制。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找到部分这些气质的话，你不妨认识一下他，你不妨邀请他认识一下你的子女，看看大家将来有没有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我有一个小的时候都挺难凑的孩子，尤其是当他进入少年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但这个孩子喜欢音乐，于是妈妈在不同的阶段为他预备了三个很好的音乐老师。也都是靠赖神的恩典，这个孩子不单止有三个很好的音乐老师，他有三个有圣灵内住在里面的音乐老师，陪他走过了一段很难走的时候，这个是很感恩。所以我希望家长你会明白，我们的孩子今天真的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虚荒的叙述，每一天都在他的朋辈之间，在社交媒体里面，在音乐的平台上面，不断地来到播放出来。 但我哋唔可以由得佢，我哋唔可以俾佢 autopilot， 由得孩子自己去消化，因为神明明已经俾咗一个更好嘅叙述俾我哋，神认识我哋，创造我哋，拯救我哋，并且渴望同我哋开展一段永恒嘅关系。We need to tell this story。呢个故事系需要被上演出嚟嘅，但唔系靠捉佢翻嚟听牧师讲道咯，而系你要成为个主角，你要按住圣灵嘅指导，响你嘅家庭当中亲自将个福音演活出嚟。愿神赐福俾你，愿神赐智慧俾你，愿佢赐忍耐俾你。